那我们收奉献的时候的话，也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的话，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啊，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再次来看尼希米记。啊，那篇幅蛮长的哈。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念两段的圣经。啊，第一段的话，我们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啊，翻开之后，我们可以同来念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有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萨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栅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以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好，那第二段的经文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的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第四章二十一节这边说，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最近我们一同来思想尼希米啊，那我们要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从一个角度，我们在思想从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好，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成为卓越的领袖。那上一次我们分享说，尼希米的祷告它不但是一个上山可以亲近神，那更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下山可以借着他的行动可以来荣耀神，成为神在那世代一个极荣耀的一个器皿。那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看见，其实一位卓越的领袖，他并不是一个工作狂，没错，他勤于工作，但是他不会成为他事业的一个奴隶，他不怕工作太多，因为他可以把工作可以分给人。那一个卓越的领袖的话，其实他只是把工作看成是一个达成目的的一个手段和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工作的价值呢，其实并不是由你在工作当中你所处的哈，就是说那个地位啊，那个角色来衡量，而是根据其实在这整件事情整个目标达成的过程当中，这个工作的必要性来衡量。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能在一个团队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人往往在想到说我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啊，我要站什么样的位置。那其实在过圣经的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来讲的话，无论你是在前方打仗啊，非常重要，打仗要前锋嘛，对不对啊，或者是在你的元帅坐在军中啊，就是像诸葛亮一样，就是在运筹帷幄啊，决胜千里之外，甚至或者说你在后方啊，预备粮食，这个粮草，这个押运官啊，无论是其实前方打仗，或者这个后方这个筹备这粮食，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边的讨论说，到底是上阵打这个杀敌重要啊，还是说那个后方这个粮草这些这个东西重要？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读过兵书哈，那兵家有云哈，这个兵马未动什么，粮草要先行，对不对哈？所以其实无论你上阵杀敌或在后方看守兵器，圣经革命的原则是说是同等重要，跟主耶稣是同样重要的。阿们。好，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在争论讨论到底是前重要后重要，或者这件事情重要那件事情重要，其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的可能是一个假的命题哈。那从尼希米给我们的看见哈，尼希米的榜样，他修建城墙，他抵御外敌，他一方面把工作分配出去，一方面自己又积极的投入在这当中。其实从尼希米身上，我们今天要好好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自己手头的这个工作。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其实在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工作会带来很多的成就感，但同时工作也会带来很多的压力。因为我这边讲工作的话，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在外面啊，就是说就为人打工，做一些的事业，很多时候我们在家也很多的工作啊，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那 in general 来说，从一个普遍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这个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其实当我在思想工作的时候的话，其实会有三种的角度，我们才来思想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如果出于人的邀请的话，也许你会坚持一阵子，如果你是你自己喜欢的话，你可以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我相信，其实我最近在一直在思想工作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让我看见，唯有从神给我们这个命定，你知道这是神让你做的话，你才可以持续这一生之久，甚至你可以持续在永恒当中的话，真的你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知道你在这世上从生到死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你做的你觉得有意义，你做的你觉得有欢喜，你觉得做的你有平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你在家里头，你在做家务，你在看守孩子，无论你在外面，你在你的职业那个事业上面，你在你的职位上面，你来尽心尽力，或者你在教会，在那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你在那默默的在那边的服侍，其实最重要的话，我相信都有这三种的事，是人的邀请呢，还是你自己愿意，甚至到最后的话，你觉得这是神托付你自己要做。其实最重要的话，当尼西米的生命当中，那么看见一件事情，他的工作能够有进展，工作能够有果效，工作能够最终有意义，能够带给他，能够在永恒当中能够这个价值能够存留下来，是因为的话，他说有神荣耀的同在，有神的恩典一直到如今都一直的帮助他。换句话说，无论他做什么，其实都在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他来推动，恩典的角度上他来做。所以我们也盼望的话，当我们今天我们思想尼西米的时候的话，我们盼望从神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手头正在做的这些的事情。我们也再次求神，真的盼望神来点燃我们里头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这一生我们竭尽全力所做的，其实都是为主在做，因为主配得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所有的。好，所以如何点燃在工作当中我们这个工作的热情、工作的动力？好，第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的话，其实神在尼西米的身上，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的话，这个职责的话，我们要分派出去，我们要知人善任。跟主耶稣说，你要分派职责，要知人善任。阿门。每个人，我上次跟大家讲，上礼拜跟大家讲，每个人可以做每个人的事情。全班在学习的方面的话，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第一名啊。如果每个人第一名，一到四十的话，怎么排啊？那总是有啊，就是说有人第一，那有人的话可能要排到最后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无论你在哪里，其实排名并不能够决定你生命的那个关键，对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当中有各样的排名。我上次跟弟兄姐妹讲到，我小时候的话，其实我最怕排队，为什么？因为排队我个子不高，我小时候是那个小小萝卜头，哈哈，个子不高。我每次的话排总是要排到倒数去，但是我很感恩的话，就是说我从来都是排在倒数第二。就是还没有排到最后一个哈，啊，就是还蛮感恩的，还蛮感恩的啊。虽然压力是蛮大的，很害怕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身高，我在说，其实我现在就是过了四十的话，我现在发现，其实身高也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这一生你能够做什么。阿门。虽然小时候觉得身高很重要啊，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其实身高虽然不高，你其实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大家觉得身高不高，你可以打篮球吗？闷谢谢的 copy 啊，跟我一样，你知道吗？你的身高不高没关系嘛，你可以苦练你的技巧。我有小时候虽然身高不高，排名倒数第二，但是我努力的练三分球，你知道吗？我三分球投的像全班车投的还不错啊，所以这个班级有班队的话，我还能够进去，还在排上这个。你可以努力做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你不一定是要跟别人比那个身高，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尼西米哥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他的知人善任，他能够把生活分派出去的话，他真的把每个人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价值，他可以把他给鼓励起来，对的人做对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第三章第一节那边看到的话，修建城墙的话是从大祭司开始。你看到尼西米的记载，从大祭司开始。通常我们人以为的话，大祭司不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只要分派出去就好了。但尼西米他建造城墙的话是他自己开始做，而且他也鼓励真的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修建城墙。而且呢，真的大祭司还有这个所谓他大祭司所带领这些祭司这些领袖的这个层面的话，他还要做那个 actual work， 就是说他要多走那一里路。大祭司先建立的是什么？是羊门，最重要的门，让他分别为圣，安立门窗之后的话，从这一点开始的话，然后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分按部就班，就这样整个城墙就开始这样修建。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特别在这当中，我们做领袖的话，我们需要在这当中多走那一里路。其实，在家庭当中的话， 弟兄们，我真的鼓励大家真的好好的起来，多走一里路。真的，虽然我们在外面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你回家之后的话还要多走那一里路。真的，陪太太说说话也是多走一里路啊！大家有些时候的话，真的太太喜欢跟我们聊天啊。我们就觉得外面的话声音已经听得太多，不想聊天啊。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多陪太太多走一里路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就是说，真的在这个过程，你从大祭司开始重要的工作的话，他先开始立定一个根基，立定一个榜样，然后让所有的这些百姓可以跟从起来来建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单是领袖做所有的事情，真的最重要，领袖做开始最重要这个事情，接着下来一定是让每个人要开始在做。所以第三章哈，第三我就不能大家读尼希米记，你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的话，你们有没有耐心哈，从头到尾把它读完？第三章当中的话，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一个词是什么？其实就是个其次，其次，其次。每一个其次的话，就讲到一家人。每一个其次就讲到一个领袖，每一个其次就讲到一件重要的这些的工作。换句话说，其实在修建城墙的过程当中，虽然阳门开始很重要，但其实修建城墙的每一段其实同样的重要。真的，如果只有阳门的话啊，只有整个几个重要的门的话，那个城墙之间的话没有这个连接的话啊，这个城墙也就不成为城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其次都很重要的，跟主说每一个其次都很重要的。阿们。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间隔的，是没有中断的，是没有这个当中是落下的。其实每一段的这个工作的话，都能够做到完全，都能够做到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让我们看见，就是从第三章里头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没有一个推脱的一个借口。很多人的话常常说啊，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总有我们自己可以行的。跟主说，总有你行的。阿们。总有我们行的。最重要的话，我们要在神的连结当中的话，我们找到自己位置，找到自己可以做的、可以负责的这一段。然后从大祭司建造阳门开始，你看看慢慢讲，慢慢讲到最后的话，到快三分之二的时候的话，就出现了一段的字，然后说这个人是照着他的家的门口这一段城墙来修造的，慢慢的就具体到我自己可以做的这些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分工其实并不难，分工其实就是找到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找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神的荣耀的同在当中，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有用的。阿们。神把我们创造在这世上当中的话，你绝对你是有用的那一部分。即使在家里头，小到家里头，这个大到工作，真的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甚至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金尊的祭司，是有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阿们。我们在神的荣耀当中的话，我们是彼此要连接在一起。神今天也在这个世上正在修建神国的城墙。阿们。真的，神不单单是建立教会，你知道教会也在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征战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撒旦总是在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其实在耶路撒冷建造城墙的时候的话，其实并不是最近的事情，也不单单从尼希米开始，其实在这个几十年当中的上百年的过程当中的话，这个城墙是不断在修建的过程里头的。那仇敌的工作总是没有停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但我们要建造属神的产业，你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勇气，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也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弟兄姐妹们需要连接在一起，要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阿们。真的，这个世代单单靠我们一个人真的是很难的，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连接在一起，家庭我们要连接在一起，家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同心，真的同心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起来守护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真的，就像诗篇147篇当中讲到，真的神给我们的那个下一代的话，这个少年人是勇士手中那剑带的那个剑。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有产业，今天我们夫妻我们要同心，真的三代之间的我们要同心，要起来来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这个绝对不是只是一个领袖的责任，也绝对不是单单是一个人的责任，今天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跟主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分工合作，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真的，领袖所有的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责任，最重要我们就是要分工合作，我们要大家连接到现在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神给我们有事情要做，那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在一起。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尼希米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的话， 其实他是亲自动手和刘加倍，跟主耶稣我们要亲自动手和刘加倍。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你要看见一件事情，神的话不单单是让我们有事情做，而且最重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从神那边领受一个心意的时候的话，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应该是最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单单是说求神给我清楚的意象，也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你在往前做的时候的话，没有人比你清楚更清楚神给你这个托付。而且当你要带动一群人开始往前做的时候的话，只有我们自己领受之后，你稍微做的一点事情的时候，然后再开始跟别人一同往前。但是你要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也许在你做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很努力。这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问，哎，这人是不是工作狂？哎，这人是不是做太多的事情？哎，其实我们从林新民的身上的话，我们可能要稍微的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奋力的工作跟工作狂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圣经让我们要真的是要努力的做工，对不对？我们不做工我们不能吃饭。但在过程当中的话，这个工作跟这个世代，我们就觉得这世代工作压力太大，对不对？我们常常就说在这个被这个工作 driven 啊，就会跟这个追着走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头。那这个奋力工作，你心里奋力工作的榜样跟这个所谓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榜，有什么样一个区别？你心里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圣经里头并不让我们说我们要疲于奔命。其实最重要的话，你心里让我们看见，虽然他工作忙碌，但是他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很 enjoy， 他是可以享受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神给我们的话，凡事其实都是有一个次序，凡事都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诗篇那边他讲到的话，127篇那边讲到的话，我们清早是要起来工作，夜晚是需要什么？安歇。好，所以其实过程当中的话，神让我们工作有时，最重要的话我们什么？也需要有适当的一个休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次的话，在我们特会里头的话，神也带借着这个训光牧师的话给我们有一段很好的分享，讲到一个安息的一个原则。其实从特会之后的话，我跟师母我们都在思想这个事情，其实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安息里面。大家知道可能牧师都很忙啊，这些东西啊，但其实最重要的过程当中，我最近也发现的话，其实是需要有适当的休息，需要有适当的一个的调整，工作有时，休息有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造万物是各按其时，是可以成为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的话，就工作有时，休息有时，其实最重要的话，我觉得尼西米给我们一个榜样，该做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努力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需要把这个工作的这个结果要交给神，阿们。要不然工作是无止境的，我们就会在那边就追着那个结果，慢慢的我们就被这个结果追着跑。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追结果，就到最后是结果在追我们。这过程里头的话，我觉得神让我们能够学习，真的在祷告当中有这样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调整。但我们今天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大，我非得这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的话，我们只需要问神，神我没有竭力，我尽力了没有？尽力之后的话，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要慢慢学习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把这个结果要交给神。因为很多时候神造万物，我在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的时候跟我们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大一样的，阿们。神看千年如一日，神也可以看那一日可以如千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他最重要的话，他按照他全知的角度的话，按照他神心意的完全的角度来讲，他知道这件事情在最好成就那个时刻到底是什么。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把这个结果交给神。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步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力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我们确实在自己所做一切事情上面都枉然。这是尼西米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他无论在哪里，他都在见证说神这施恩的手到如今是怎么样来帮助我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在祷告当中，他常常来先思想神啊，这下一步我应该是怎么样做。然后在面对人的这个困难的时候的话，我们怎么样在过去神同在经历里头，让我看到信心，让我看到盼望，让我看到这个从往前走这个一个力量。 然后我又把从神里面领受，我跟我周围这些弟兄姐妹，我再把它分享出去。真的弟兄姐妹们，神施恩的手，神恩典的手，到如今都一直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是我们竭力工作的一个根本。真的竭力工作，千万不要靠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我就觉得我们人，我们就我特别中国人，我知道每个人都很努力啊，很多努力的遇到困难，我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对不对？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说清楚。但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真的适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让神进入到我们的环境当中。就像尼西米，他遇到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相信他都在他祷告当中，他看到神施恩的手是怎么样来帮助他。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努力，但努力绝对不是靠着自己，我们在那边努力，哎，真的在那边着急。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就像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难处，也有弟兄姐妹在失眠的状态，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心里这个心非常焦急的这样一个状态，有这个煎熬的一个状态。真的，无论我常常就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生活的话，到一个阶段的话，特别到四十岁我们的中年这个阶段的话，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处于在内外交困的一个状态里面。哎，这问题从来都没有轻松过，问题从来都没有歇停过，好像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高速在运转的一个状态。但是尼西米就在重重的压力里头，他那么看见。他能够在这个竭力工作、努力工作、汗流浃背这个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喜乐、保持信心、保持一个充分的这样一个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是因为他知道，真的神施恩的手到如今都一直在帮助我们。真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大家很努力，真的，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说移民的话，我们说哪里有什么，哪里有太阳啊，哪里有太阳，你就有中国哈。哪里有月亮的话，你都会看到中国人就在那边，就是说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我们就是常常就是在那边就会有这些的泪水、汗水、这血水的事情哈。我中国人非常的努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亲手工作，但这过程里头的话，我真的求神恩待我们。尼西米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特别遇到困境的时候的话，不要再靠自己，有这位神施恩的手，到如今都一直帮助我们。困难一定有，但困难一定得胜，不一定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一定可以胜过，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自己一定有够用的恩典，我们可以往前，我们可以努力。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所以尼西米他在第二章第八节第十八节，他都同样的重复这一句话，神施恩的手到如今都一直帮助我们。所以他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因为有这样一个看见，所以他真的可以把大家都团聚起来，他跟大家说，来吧，我们一同起来建造吧。今天弟兄姐妹们，家庭里头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家建造好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靠一个人努力，我们夫妻真的要同心再次在一起说，来吧，我们一同来建造吧。真的，这三代之间我们关系要好的话，真的求神的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一起，我们要说，来吧，我们一同来建造吧。真的，当你在职场当中的时候的话，你千万不要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情，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真的让我们可以多走一里路，我们可以伸出这援助的手，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同事说，来吧，我们一同来建造吧。真的弟兄姐妹，在小组问题里头，真的也不要单单只是靠小组长一个人，不要靠小组长跟祖母两个人，真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真的要把这双手伸出去，真的要让大家一同来说，我们一同起来来建造吧。教会也是一样，真的小组跟小组之间的话，我们要伸出我们自己援助的手，我们要一起说，来吧，我们一同来建造吧。教会跟教会之间也是一样，真的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真的求神那个感动尼西米这个灵也一同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一种同心在各样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面说，我们来吧，我们大家一同起来建造。真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说，就像丘吉尔当年跟这个英国人所说的，真的，当他上台，他发表那个演说的时候，没有什么很这个高大上的这些的言语，真的，他只是很朴实的一个言语，就把那个困境，把这样一个决心，把它表明出来。真的，这个前面的话，等待我们就是这三件事情：你要有血水，有汗水，我们要有泪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一同往前走，真的，神的荣耀其实一定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可以看见。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 真的我们要成为真的是一个在工作里头的话，和神心意的这个工作观的时候的话，神让我们要亲自动手，我们要汗流浃背。第三个方面的话，神要帮助我们一件事情的话，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怎么办？你遇见困难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面对你的障碍，要勇敢的去克服。跟就是说，你面对障碍要勇敢的克服。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城墙修建非常的重要。我再说，越重要的事情越有困难。阿们。真的，当你的困难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要意识到一件事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一定是更大，阿们。越大的困难代表这个拦阻越大，神的心意要实现，那个黎明前那个黑暗的时候，光要出来那一阵的那一刹那之前的话，那是最黑暗的那个时刻。但是人的习性的话，我觉得人的习性呢，没有一个人喜欢困难的，没有一个人喜欢困难。但弟兄姐妹们，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也不喜欢困难，但我愿意拥抱困难，阿们。没有人喜欢困难，但我们要勇敢的拥抱这个困难。阿们。跟主耶稣说，你不喜欢困难没关系，你一定要拥抱困难。阿们。真的，你一定要把困难要胜过，要把它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建城墙，并不是代表一帆风顺。很多时候，很多人都问牧师：“我们不是在做神的事情吗？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难阻？”阿们。尼希米，我看到他修建城墙的时候的话，这个问题总是会反复的出现的，并不代表你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话，撒旦就会那边停工。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撒旦会起来搅扰，尽他的所能要拦阻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所以人的话，如果真的我们顺着自己个性，我们不喜欢这些难处的话，我们可能的话就先把这些事情我们就先放在一边，需要把这些付代价的事情我们先放在一边。真的弟兄姐妹们，同样在家里头的话，弟兄姐妹，你是觉得坐下来泡一杯茶，然后在那边闲着看看书舒服呢，还是说你要起来扫地啊，你要起来做家务舒服呢？你们觉得哪个舒服？喝茶比较舒服嘛，我也喜欢一杯茶，对不对？但你看到家里头有点脏有点乱的时候的话，你选择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舒服的事情，还是把这个难处稍微把它解决？今天姐，我弟兄姐，我讲这个扫地这个只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你也可以视而不见。但弟兄姐妹们，这个事情啊，如果今天你要视而不见，明天也视而不见的话，总有一天的话，这个家里头要充满的尘土，充满的垃圾，充满的这个问题，对不对？这过程当中的话，我再说，我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喜欢泡一杯茶，但我们泡茶也需要环境的嘛，对不对？我们泡茶需要是窗明几净的这个环境，对不对？要需要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状态。但弟兄姐妹，干干净净、舒舒服服从哪里来？问问左右，干干净净、舒舒服服从哪里来？总有一个人需要付出嘛，总有一群人需要付出的嘛。阿们。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神感动我们的话，就是面对这个障碍，如果这个脏乱就在你的面前的话，你就把它处理掉就好了，不要再等待别人来处理。阿们。其实修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过程呢，我觉得这个真理的话非常的合用。今天耶路撒冷的那个乱哈，那个毁坏那个脏的话，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真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很多时候的话，真的你当你从城门口过的时候的话，哎，你会说，哎，这个城墙怎么这么锈，这么破烂，对不对？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破烂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过了，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也许他家还离这个破烂的城墙有点远，还有点远，所以他不是每天都会看到，他只要路过他可以看到，他说啊，这个城墙怎么这么破烂，怎么没有人来修呢？但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这种破毁那个毁坏这个城墙的话，慢慢的就游离，就破，就堆，开始堆到他的家门口。所以很多时候的话，问题不解决的话，也许这个问题刚开始觉得你还很远，跟你都不大相关，但总有一天问题会找上你。跟主耶稣说，你如果问题不解决，问题总有一天会找上你。阿们。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真的，在90年代我们来的时候的话，我们94年来加拿大，你知道当时的话，保守党啊，我们就是说所谓传统这些价值观，我们觉得还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其实那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你选谁都没中，没什么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华人，我们投票我们比较多，我们都投自由党，因为自由党移民政策比较好，福利比较好，很多东西都比较好啊，所以很多人都投，大家觉得没什么关系。 结果的话，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最近的，就是这个省这个教育大纲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的话，很多华人家长就开始在着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的里头这个教你不认同怎么办？你不认同怎么办？你没办法，他已经在那个法规上面了。他说公听，他可以无限制推迟，但是他真的是整个的教育大纲，他已经都在推行了。这个当中光你没办法，但过程里头这个代价其实是在20年前，其实早已经决定了。当我们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面，我觉得离我们很远的这些，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的。当我们放任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的时候的话，总有一天我们遇到问题就在我们的家门口。耶路撒冷城墙的破败，其实不是单单只是在尼西米这个时代，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这个100多年前的时候，所罗巴伯已经带领这些人回去了，把这个圣殿都已经修建了。在过程当中，已经有屡次有人真的要起来要修建城墙，但是都是很零星的这些的举动。所以到最后的话，撒旦就个个就把他击败。在那过程当中的话，真的尼西米这个时代为什么他的工作这么重要的话，就让我们看见，虽然很多时候的话你觉得修建城墙离你好像还很远，但是你一定要发现，真的迟早这个问题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的话，我们单靠自己你想来解决的时候，那个大事可能已经过去。我再说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转变的话，都是3代到4代之间。为什么圣经说罪的工价是挤到3代到4代？意思那个影响力的话会挤到3代到4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翻转的时候的话，也是3代到4代的时间，意思就是30年到40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们，为时还不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的话有人的孩子要读政治，要是进了政治，我鼓励大家，有人真的要经商，真的好好的经商，有人要做运动呢，就是各行各业我们都需要杰出的这个人才。但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困难？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会不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会遇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些难处，甚至所有的敌人，很多的这些仇敌会攻击，联合起来会来做这些偷窃杀害，我要破坏的这些工作。但困难越大，这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守住神给我们的意象，守住神给我们的感动，就像尼西米那时候一样。真的虽然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不容易，真的仇敌甚至加倍的起来的攻击，但是他一边工作一边拿兵器。阿们。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觉得要么真的，要么打仗，要么工作。今天弟兄姐妹，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征战，我们在跟自己征战。阿们。我们在跟这个天空之政掌权的这些幽暗的这些世界在征战，心思意念永远是这个战场。你的心思意念向着神的时候的话，你会凡事你都觉得有盼望，你会觉得凡事都有冲劲，凡事都可以我们继续努力。但若是我们心思意念转向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绝望，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放弃了，我们开始不行了，我们真的是开始放弃算了，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的话，每个人的话你修建城墙，如果一个人要修建所有城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土怎么都扛不完。大家有没有干过那个土地那个 labor 的工作？我们修过那个院子啊，你要修过院子的时候，你就真知道这个草怎么剪都剪来剪去都剪不完啊！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家的地啊，以前的地特别大啊。那我以前刚开始，我第一次剪，我第一次要剪我们地那个草地的时候的话，我是用那种带电线的啊，那个我觉得应该哈、啊，应该这个可以推着走着就可以了。哎，结果我剪了半天的话，才剪那么一小块。我说剪来剪去怎么剪不完？真的，当你看到工作暂时好像没有进展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灰心，对不对？就像尼西米他带领这百姓修建城墙过程当中的话，扛那些灰土啊，扛那些这土坯的时候的话，都是很重很厚重的，扛来扛去的话，这个城墙怎么第一天没什么改变，第二天没什么改变，第十天好像改变也不是那么大。但弟兄姐妹，刚开始总是很辛苦，跟主说刚开始总是很辛苦的，阿们。真的，你在面对征战，你在面对人的这个个性改变的过程当中，你刚开始你觉得的话，哎呀，我怎么第一次对他好，对不对？我觉得要饶恕他，对不对？对不对？很多人大家都是说，我真的很生我太太，我真的很生我先生的气，对不对？但圣灵感动你要饶恕他，饶恕的话，真的进门之前的话，我们都觉得饶恕没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一进门的时候的话，我跟他讲第一句话也没问题，第二句话也没问题。他讲到第三句话的时候呢，怎么还是这样子？你这个灰土尚多啊，就是那个沮丧，这个心马上就出来了。 怎么还没有指定神呢？哪个时候是个头啊？真的，第一天好像没什么，第二天好像没什么动静，第三天、第十天好像改变的状况不是太大，但第五十二天那就完全不一样。跟主说第五十二天就不一样，你只要坚持运到后面的时候的话，你就没有看到完全真的是不一样。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求神恩待我们，一定要持守。过程当中你要持守神给你的感动，要坚持。这个过程当中工作，我在说你在工作当中你要找到你的那个价值，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什么，乃是你要很清楚的，这是神带领你进去的，这是神让你在这个事情当中在做的。无论是你的家庭也好，无论是你的工作也好，无论是你的服事也好，在每一个的过程里头都不容易，一定会面对障碍，但障碍出现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一个时候。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日子，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从来没有说让我们日子会好过，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但是跟主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阿们。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迟早可以看到真的你在工作当中神给我们有喜乐，神给我们有盼望。你可以在这工作当中你是可以很享受的，真的很多时候的话，很多牧师你的压力啊真的很大，真的弟兄姐妹们，这个过程当中跟神在一起这是一个享受，阿们。跟神所走过的每一步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神特别的拣选我们，那么跟他的事工有份，跟他的国度有份，跟他的恩典有份。我再说尼西米之所以可以一直往前走，是因为他在生命当中他为这位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不觉得他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够做。很多时候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五十二天把城墙建造起来这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真的在人的角度上来讲这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历史当中尼西米他做到。为什么？因为有神施恩的手，时间地点都恰到好处。每个人都很喜欢机会，最近我常常我在重新读那个传道书的时候的话，我对于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我本来就很喜欢啊。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那边讲到的话，真的是在这我看日光之下嘛，日光之下的话快跑未必能赢，对不对？聪明的未必得知财，明智的未必得粮食，但是神所临到的是在乎他当时的那个机会，对不对？世界上能讲到快跑，对吗？我们要抢，我都开始要讲到你要聪明，你要智慧。但其实神说这一切其实都是恩典，你有了神就有这一切，没有神这一切其实都没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所临到众人的就在乎当时的机会。我从一信主的话，九十年信主，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我都非常的喜欢。我从那时候就一直饥饿，我就抓住神给我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勇敢的起来来跟从神。哎，但是我最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的话，我把十一章第十对对对对前面一节的话我再把它联系在一起读的时候的话，哎，我发现又有另外一个的感悟。哎，这个传道书这十一章的话，他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话，他这边他讲到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那个九章十一节啊，九章第十节啊，那边讲到，他说凡你手所当做的要尽力去做。哎，然后接下来才有讲到这个机会。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机会是在哪里产生的？机会是在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机会自然就产生了，你不做事情的时候的话机会不会产生的。但你在做机会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机会就一步一步不断帮你在做，阿们。这个过程当中第十节非常重要，他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情你要尽力的去做。然后接下来是一张神招，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所临到众人就在乎当时的你在做事情那当时的那个机会。弟兄姐妹们，真的，如果你心中的话只是想说我要与对方和好，我要饶恕对方，但如果我们要踏出这一步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神不会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爱的这个机会，对不对？我们刚才 Aaron 这边呢讲到的话，那个 sibling 之间啊，那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话，就是最容易的话，这个东西不。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和好总是需要在行动当中， 这个机会是在行动当中已经神给我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遇到困难这不是坏事，遇到困难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阿们。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的话，勇敢的起来，亲自动手，汗流浃的做你当做的事情，你要尽力的去做你当做的事情，神就在当中为你敞开一扇没有人能够关的门。当神帮你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其实神正在为你开启另外一扇门。在人际的关系是这样，在你工作的事情上面是这样，在你服侍的事情也是一样。真的千万不要因为神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你就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求神恩待我们，真的看到神这神施恩的手到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往前。神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神配得我们这一生好好起来的跟从。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在神托付给我们手头这些事情上面，真的凡所当作的我们都尽力了起来。神是我们工作的动力，阿们。跟主说，神是我们工作的动力，阿们。神是我们服侍的对象，神是也是我们往前走。我们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来经历它，好吧？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往在你的手中，主，你要祝福我每个人，祝福每个人在你自己荣耀的同在里头，让我们找到你自己。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同在里面，我们再次发现那个工作的意义，我们也再次发现那个工作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因为有你，我们的价值是因为有你定的，我们的价值是在永恒的计划当中，你本放下的那个位分，放下那个位置，放下这些的资源，放下所有的这些的这些的角色。主，我们有你，我们这一生我们就能够满足。谢谢主，我们要再次求主你对我们每个人心思意念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能够再次知道，主啊，我们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找的，我们工作也不是人邀请我们的，我们的工作是神你让我们要做的。主耶稣，我们再次说，主啊，在你的恩典当中的话，我要重新认识我自己，我要重新再次找到我的位分，我要重新在你面前，我们要重新再次开始。主耶稣，真的过往的破败，过往的毁坏，过往的羞耻，真的到今天就要结束，真的从今天开始，我要再次说，神你给我这一切都是好的，阿们。因为在你里头，你永远是可以有这个翻转的能力，因为我的名字是愿刻画在你的心中，我的脸孔是深印在你的眼中。主耶稣，我能够做一切，真的不是因为我的势力，不是因为我的才能，那是因为你奇妙宽容的恩典。虽然在往前走的过程里头，我有时会跌倒，我有时会软弱，但神你的包容总是与我在一起。你不放弃我，我为什么又要放弃自己呢？我为什么要放弃人呢？主啊，求主你再次提升我，你的爱再次在你的恩典中重新来拥抱我，让我奔跑前面我不放弃，我奔跑前面我不气馁，我奔跑前面我不沮丧。因为神，我定义来赞美你，因为你奇妙的大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人心中。谢谢圣灵将你的真的在神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再次可以挺起那下沉的手，发酸的腿，我要一起起来奔跑。无论前面困难有多大，我都要把困难交在你的手里。主，这是我经历你的时候，这是我经历你的机会。你在我的恩典当，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的恩典要显为宝贵。谢谢主，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帮助。弟兄姐妹们，再次用这首诗歌一同来祷告，大家都站立。